孙传庭坐定宝帐。哎呀，刚愎自用啊，信心十足。他认为这次李自成是彻底玩完，战斗了多少年，终于盼到今天，向朝廷可有个好交代了。他的幕僚，哎，这些人善于打溜须，还没最后胜利呢，把给皇上的奏折都拟定好了。孙传庭一看是深感满意，不过里头留着点空格，因为李自成是死在乱军呢，是被俘了，还是叫人给杀了，现在还不得而知，这不能胡写。等着将来有这结果是一天就行，其他公式化程序化的东西尽美尽善。嗯，他看完往旁边一放，很好，你们事先准备就算对了，你们说闯贼还能跑得了吗？大帅，他插翅也难飞喽，您给他算一笔账，他们同共一万来人，经过这一整天的浴血奋战，现在顶多剩下不超过3000人了，还有老营，还有妇女，还有孩子，还有商号，同共加起来就那么点人。他往哪儿突围去？官军围困万千重啊，他真是插翅难飞。有个幕僚还说呢，大帅还有呢，现在他们不仅没有吃的了，连水都没得喝了，困也把他们困死了。哈哈哈哈，像我们官兵吃的饱喝的足，个个倍儿精神，十分勇敢善战，他们是疲惫之人了，怎能逃出重围呢？大帅您就一万个放心吧。嗯，我想也是这么回事儿。好，正好轻松的饱餐战饭，我料今晚上闯贼必然突围，说什么也在阵地上把他彻底消灭。是是是，传膳啊，他也传膳，在这儿他就是海外天子，那还了得了。有人把准备的饭菜摆好了，孙传庭也不怎么讲究，狼吞虎咽，吃完了酒席设下。他有个毛病，都吃完了他还得喝点酒，得高兴的情况是这样，他的亲兵爱将把酒给他摆这儿，把大碗给他擦干净放在这儿，他说干喝酒不就是菜。这时洪承畴还没来呢，所以有人把这糖报递给他。糖报是什么？那时候啊就有报纸了，当然跟我们现在的报纸不同，可以说是报纸的刚开始。宫廷内部出这种糖报，报道全国的消息，所以这玩意儿叫糖报。有的人呢为了给他打溜须，不好的消息那糖报搁到后边，好消息得搁到上头，省着他发脾气翻脸，这位喜怒无常，一瞪眼珠子不定谁倒霉。再看孙传庭往虎皮椅上一靠，拿过第一份糖报浏览，天黑了，一支蜡烛灯显见着差点，又给他点了几支，有个小校端着蜡烛灯站在他背后，让他看得清楚。孙传庭深感满意，浏览第一份唐报，上面说的是谁？是张献忠。现在张献忠啊已经向朝廷投降了。张献忠提出条件，自己的军队守住古城，投降官军，粮饷自筹，不用朝廷操心。他一看这个消息，哼，李自成、张献忠，这是两大顽贼呀！现在这个张献忠终于 投降了，这小子装着熊了，唯独就剩下李自成一股。好消息，他砍完啪扔地上，伸手又拿过第二份糖包了，曹操的消息。这一看，曹操在河南均州也放下武器了，要接受官军的改编，也是自筹粮饷，也服了软了。他嘴角一撇，哼，这些流寇终于他没有服软的时候，好消息，痛快。他端起酒碗的一饮而尽，把糖包砍完啪撇地上去。有个幕僚撅着个屁股，他扔一份给捡一份，然后好好的又放到帅案上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给端灯的那个小校啊，也不是困极了，也不是怎么的，这手这一哆嗦，蜡苗子一晃动，有蜡油子滴答下来了，正好滴答到孙传庭鬓角上，把孙传庭给烫的一哆嗦。哎呦，那小校可吓坏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大帅，大帅，您烫着呗，我没注意，我罪该万死。拉出去，马上过来俩亲兵，不容分说，掐住这小校往外就拖。这小校就喊上：大帅饶命啊，我可不是有意的，大帅饶命啊，我还有50多的老爹呢，大帅啊。这孙春亭好像没听见，接茬看唐报，他的中军爱将叫刘仁从外边进来，压低了声音：大帅怎么处置？斩。刘仁一听，这就杀了，但是不敢求情，遵命。这刘仁转身往外走的时候，用眼睛跟那些幕僚说话，这幕僚啊明白了刘仁的意思，叫他们给求情，但谁也不敢呢。但其中有一个幕僚善于打溜须，孙传庭平日挺赏识他，这家伙也动了怜悯之心了，赶紧迈步过来了，刀下刘仁，先等等。孙传庭连眼皮都没撩，心说这谁呀、啊？敢抗我的命令，你活腻歪了。但撩眼皮一看是心爱的幕僚，这气儿就消了一些，但是脸上绷得跟铁块一样，依然是不满意的样子。再看这幕僚仗着胆子过来：大帅，我为什么斗胆叫刀下留人呢？我有些话还没跟您说，除了给皇上的奏折之外，我还为大帅赋诗一首，我想念给大帅听一听，然后您再做决定，请大帅过目。给我做了首诗，正是，拿过来我看看。孙传庭深知这个幕僚很有文采，拿过来看了看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江臣暴虐妙如神，三载功高百战身，今夜巨魁齐兽首，君王从此不忧秦。哎，写的还是真好。孙传庭摇头晃脑，又默默的念了一遍：江臣暴虐妙如神，这颂扬我呢。三略六韬，龙韬虎韬豹韬，暴虐说我三载功高百战身。是啊，我跟闯贼交手3年挂零了，今夜巨魁齐兽首，李自成完了，君王从此不忧秦，山西一带的流寇平了，君王也没有忧虑了。他看完了，哎，挺高兴。嗯，说得好，谢谢先生。大 帅啊，这做个纪念吧。方才那名小校呢，他是没注意，另外据我所知打了一天仗了，他是又困又乏，恐怕这手一哆嗦呢伤着大帅。大帅您宰相肚子能撑船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何必跟他计较呢？哎，大帅啊，正是大喜的日子，别让他冲了咱们的喜，您就当个屁，把他放了就得了。好吧，听你的，不要叫他冲了咱们的喜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抽他200鞭子，往狠了打。200鞭子，那不死也扒层皮呀、啊，把人就打废了。谁也不敢再求情，就听见中军保障的外面鞭子响声和人哭爹叫妈的叫声，啪啊啪啪，哎我的妈呀，啪啪。这孙传庭听也不听，眉梢也不皱，又拿过糖包来接茬往下看，正这么个节骨眼，就听外头喊：大帅到，总督到。洪承畴来了。孙传庭急忙把糖包放下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列队迎接。刚到大帐的门口，洪承畴率领一大帮亲兵爱将幕僚已经走进大帐。孙传庭赶紧一抱拳：恩师啊，您怎么不打个招呼啊？迎接来迟，罪该万死。免了免了，各位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哈哈，你看这洪承畴跟孙传庭不一样，孙传庭是满脸的傲气，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是高高在上，洪承畴跟他不一样，是笑容可掬，另一种风范。紧跟着孙传庭哈着腰用手一领：恩师请上座。哈哈哈哈哈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，有道是官大一品压死人呢。洪承畴也没客气，坐到虎皮金雕椅上，孙传庭在侧坐相陪，其他的人环立两旁。孙传庭就问：恩师，听说皇上又下旨意了啊？旨意我供奉在潼关，没有请过来，我就口诉圣旨吧。是，哗，全跪下。洪承畴口诉圣旨，那意思啊，孙传庭早就猜到了，崇祯皇帝告诉今天是务必消灭闯贼，以收全功。朕不吝啬呀，如果有抓住闯王吕自成者，或者把他献俘到北京者，马上封侯，多大官都行，我可以封，但是务必全部的剿灭，一个也不剩。这是一。第二，命洪承畴、孙传庭引得胜之兵北上秦王，以解京城之危。现在北京城也是危在旦夕，人手不够用，急需要军队啊。口风相当紧，洪承畴传达完了，众人都站起来，孙传庭归坐。洪承畴接着说：白骨兄，白骨兄就是孙传庭。皇上的意思你听清了，言指窃贼呀、啊，督立我们今天必须以收全功，然后北上秦王。这担子可不轻啊。是，恩师说的一点都不假。洪承畴接着又问：白骨兄，你觉着今晚一战 有多少成的把握。恩师大人放心，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洪承畴瞄了他一眼，心里头不满意，心说孙传庭，你过高的估计了你自己呀、啊，把话说的太绝了。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又不好驳他的意思。他眨巴眨巴眼睛，放低了声音：“有这么大的把握？”“
恩师是。”“
听您的意思，觉着我说的有点夸张吗？”“
不不不，
我没那个意思。”“恩师放心。”我们有利的条件太多太多了，起码官军多于流寇七倍的兵力，他怎么能跑得了呢？他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。我也相信白虎兄指挥得当，胜券在握，但愿如此吧。但是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、啊！几年来的教训，这闯贼李自成都是在锦官劫要、身登绝地之时又逃跑了。但愿这回别出现这种现象，否则你我都没法向皇上交代呀。他是肯定要突围的，白骨兄。你分析分析，他能走哪条路线？
恩师，我分析了，
他是必走西南，他是必走东南和东北两条路线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
恩师，您看看这张地图，除此之外，我们都有重兵把守，都是绝路，
而且兵力雄厚。唯独这两路，闯贼以为我们兵力薄弱，他不走这走哪儿？我们正好在这两处出其不意增加重兵，闯贼是必入罗网啊。哦，洪承畴看看地图，这两路是贺人龙、左光先的部队，
正是。
我听说左光先打了败仗，贺人龙的队伍也战斗不利，很薄弱哟。
恩师，我也想到这一点了，因此一会儿我就提重兵支援左光先，让马科马总兵支援贺人龙，增强兵力，正好跟闯贼预料的相反，出其不意，一鼓歼灭之。
好，安排的不错。另外，白骨兄你放心，本都也不能闲着。今天晚上我也赶奔前敌，你我并肩指挥战斗。
赵恩师，这又何必呢？
您了应当在潼关坐镇就可以了。
不不不不不，
擒拿闯贼嘛，我也得尽一份力量。我要亲眼目睹怎么样消灭李闯，
那太好了，到了时候我恭候大驾。
孙传庭说到这儿，把话锋一转：“恩师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有件事向您讨教。”“
别客气，请讲。”
虽然说闯贼已成瓮中之鳖，胜利我们在握，但是呢，我还想再使一招，叫人劝降，小以利弊，让闯贼放下武器投降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可以避免很大的伤亡，也省了不少的事情。
劝降？
哎呀，据我的经验，闯贼不会接受吧。死马当活马医，我们试试也没有什么损失。
也好，也可以试一试。
那么你想叫谁去呢？
我想叫我的心腹爱将刘仁去，代表我去劝说李自成。另外 可以叫大天王高渐跟着一块去。他毕竟是李自成的亲表兄，看在亲故的份上，也许能把他劝说动了心。
洪承畴明白孙传庭这招挺毒辣，那高渐去肯定回不来，李自成恨透他了，不得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收拾了啊！这也叫借刀杀人吧。洪承畴什么不明白，但是不便点透。我还有一层顾虑，张献忠、曹操等人都已接受朝廷的招安，只有李贼还在扶与顽抗。我看此行成功希望不大呀。恩师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此一时彼一时。那李自成想当初拒绝朝廷的招安有原因，那时候张献忠、曹操等所谓的十三家，他们先后呼应，他抱有一线的希望。现在您看看，全完了，就剩下他独树一帜，叫孤掌难鸣。也许此贼顺应潮流，也可能有变化。
嗯，说的有道理，可以一试。时间不多了，马上就执行吧。
是，
传刘仁，传高渐。
一会儿，刘仁和高渐从外边进来了。刘仁在前，高渐在后。刘仁见过总督，见过孙传庭，站到旁边候命。那高渐都不敢直腰，那是叛徒啊！他心里头发愧，不知道是吉还是凶。再看孙传庭扭着脸，目光闪动，看看刘仁。刘仁呢？我命你做我的招抚使，拿我的大令赶奔小山去见闯贼。我这有封信你带着，亲手把这封信交给闯贼，劝说他放下武器，不要做垂死挣扎。你可愿意？小将得令。这刘仁毫不犹豫，犹豫也不行，他知道孙传庭飞扬跋扈，说话就是死命令，没有讨价的余地。孙传庭说完了，又看了看高渐，大天王，你作为副信使，跟随刘仁赶奔小山去见李自成，看在亲属的份上，无论如何要劝他投降。